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又是查经法第三集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弟兄姊妹讨论呢，解释比喻的原则。上一回呢，我们就提过，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三个问题。那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得是哪三个问题吗？
无论您是不是记得，杨丹呢也想在这儿重复一次了。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这个比喻的主题是什么？那么第二个是比喻怎么描述或者是圣经的属灵的真理，还有比喻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
那么谢谢杨丹为弟兄姊妹温习啊。
不谢。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解释比喻的第一个原则，留意比喻当中的文化背景。主耶稣呢很懂得用当时社会上的生活习惯作为比喻的题材，所以呢几乎每个比喻都有它的历史文化的。
在路加福音的15章8到10节，主耶稣就说了一个失钱的比喻，内容呢是说一个有10块钱的妇女，她失落了一块，就立刻点起灯，谨慎的来打扫房子。当她找到那块钱之后呢，就请朋友邻居一起来庆祝。那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个妇女会这么来兴奋呢？原来这和当时的风俗文化有关的。
当时啊，巴勒斯坦的妇女啊，他们收10块钱作为结婚礼物，这些钱呢和今天的新婚戒指一样具有感情的价值，所以呢一个妇女会因为找回她所失去的1块钱而欢天喜地。那主耶稣呢用这个比喻指出啊，神同样珍惜每一个人，他会因为每一个失丧的人而伤心，也会因为找到他的一个儿女，并且把他带进他的国而喜乐的。
是，那么另一个例子呢，是同一段的经文紧接着的浪子的比喻。当小儿子回来之后呢，父亲非常的高兴。路加福音的15章22节有一句话说，把戒指戴在指头上。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和文化背景也是有关系的。
原来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戴着父亲的戒指代表着呢得到家产的继承权。那父亲不但欢迎小儿子回家，还让他成为家族的承继人。我们就了解了这个背景，就能够想到啊，神的慈爱呢是多么长阔高深了。
对，那么解释比喻的第二个原则又是什么呢？就是注意上下文，找出在什么情况或者在什么环境之下引发出这个比喻的。
如果你一直收听查经法呢，相信您对怎么样去找出经文的上文下理呢，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对，
我们现在就用路加福音10章30到35节，好撒玛利亚人作为一个例子来分析吧。
好撒玛利亚人前设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比喻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
比喻的上文呢是10章25到29节，有一个律法师，也就是文士，来试探耶稣，在过程当中就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而下文的36节，他的意思和上文呢是几乎一样的。耶稣说完了比喻之后，就问那个律法师，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从这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一个解决提问的比喻，也是一个处境化的比喻。
主耶稣的某一些比喻呢，是为了带出教训的。那么我们就更加要留意上下文的关系了。譬如是马太福音的18章23到35节，那提到了恶仆的比喻，讲的是主人饶恕了恶仆一辈子也还不清的1000万的银子，可是这个仆人却揪住了欠他10块钱的同伴不放，还把他放在监里呢。那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比喻的。
这个比喻的目的呢，是为了教导饶恕的功课。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会说这个比喻呢？我们从上文的马太福音18章15到22节就找到答案了。当时呢，主耶稣在教导门徒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有过错的弟兄。那彼得就问耶稣，应该饶恕得罪自己的弟兄多少次呢？当主耶稣回答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之后呢，就立刻讲了这个比喻。
那么从比喻的上文下理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找到原来的听众是谁。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比喻的第三个原则，找出原来的听众。
那刚才啊，我们所举的两个比喻，他们的听众呢是不同的。厄普比喻的对象是门徒，是追随耶稣的人，而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原来的听众呢主要是那个律法师。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门徒也成了听众之一，因为门徒是天天和主耶稣在一块的。
是，另外呢，主耶稣在被人控诉的时候呢，他也喜欢用比喻来为真理申辩的。譬如是路加福音的7:36-50，当时呢法利赛人就质疑耶稣为什么接受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来抹脚的时候呢，他就用了比喻来回应。耶稣就指出，当债主免了别人的债的时候，欠债50两银子的就比欠债5两的更加感谢他。
那这个比喻的听众呢也很特别，40节是这样写的，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接着呢，耶稣就说了那个比喻。这样看来呢，听众当然是称为西门的那个邀请耶稣坐席的法利赛人。
弟兄姊妹，当你继续来看40-43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了这比喻是耶稣和西门他们两个人之间谈话的内容，两个人呢一问一答。可是当再看那个上文下理呢，就知道了比喻真正的听众是所有的在旁的法利赛人，还有那个抹香膏的女人。
到这为止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原则，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是要从经文当中找出比喻的中心思想。
比喻和叙事文体不同，所以当我们来解释比喻的时候，千万就不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加入比喻当中没有的元素，因为这样做不但是画蛇添足，还使我们找不出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同样道理啊，我们如果要在比喻的每一个细节上都找出象征的意义，那么就犯了释经原则以大解小的错误了，超越了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教训了。
那么就用路加福音的16:1-13不义的管家作为例子吧。许多人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难来解释的，为什么主人他知道了那个管家不义还夸奖他呢？所以有一些过度重视字义解释的人呢，就把这个比喻弄得高深莫测，甚至是避而不谈的。
其实呢，只要我们找出比喻的重心，就能够很容易明白经文内容了。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夸奖他的聪明，说他呢看得远，懂得为自己打算，利用现今的机会来准备日后的出路。但是我们要留意啊，耶稣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我们效法他的不义，只是呢要我们学习他的聪明。
对，弟兄姊妹，比喻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透过例子帮助人容易明白真理，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不能够单单根据一个比喻的教导而断定了整本圣经的教义是什么，那这是我们在解释比喻过程当中必须留意的。
好，解释比喻的原则杨丹跟文慧跟您讲完了。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多举几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和您再详细的研读比喻。